弟兄姊妹们下午平安，我们很高兴在受圣主的名聚集在主的面前。我上个月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交通到主的诞生，我说说主出生的事情。那时候是圣诞节刚刚过，我特别用这篇信息跟大家提醒到我们对主的诞生切切不可以被社会的圣诞节所夺去，因为主诞生有它特别的意义。简单的讲，就是借着圣经所记载的，讲到那几个博士去朝见他。那这些博士见到的主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们就没有再从原路回去。当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蒙到的救恩，见到我们的主，我们就不能再走世上的路，不能再走从前的路。再有是讲到那个在旷野牧羊的人，当他们看到星象，看见了主的时候，从此以后他们就成了第一批传福音的人，他们要把主的救恩传给外面。所以我们每个蒙恩得救的儿女，蒙到的救恩要去传福音，不是在一个形式里头，而是在我们的生活每天的生活里头，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儿女。那今天我特别是再继续和大家来一起交通到主耶稣诞生的意义。这个字很有意思，诞生在这个字里头，在中文的圣经里是找不到。那些讲到主耶稣出生的意义是什么？主耶稣出生的意义实在是一个特别大的题目，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每天要去明白，不仅要明白，而且每天要经历，不仅要经历，我每天要把它活出来，要把神出生在地上，主要是出生在地上这个实际，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每一天的表现出来，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日。圣经里头讲的他出生是怎么讲的呢？用了一个特别的字，叫做道成肉身。这个字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里头讲的特别清楚，他是怎么讲的？他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风风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着他的荣光，就是主神独生子的荣光。十八节又特别讲到，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所以道成肉身有一个很大的意义，第一，他住在我们的中间，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他居搭帐篷住在我们的中间。帐篷这个字的原字的意思就是教会，乃是他什么道成肉身住在教会当中和我们在一起，然后风风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借着他就看见什么荣光。没有人见过神，没有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所以主耶稣诞生是把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能显出来，让我们去看得见，也能让我们跟他们住在一起。那我今天呢，要从一个角度来讲到道成肉身的意义。我们一同来读几段圣经，我选了几段，一段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从十二节到十九节。用起立的方式，我读双数节，请弟兄姊妹读单数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个地方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十六节讲的这万有都是靠他造的，然后又说着什么，后边说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万有都是为我们的主耶稣而造的。十八节，他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复活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的。第二章第九节，我觉得第九节请弟兄姊妹读第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个强调一下，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爱子里面。没有打算看本性一切的丰盛，那你又要怎么样呢？第十节是明证，你们在他里边也得了丰盛。所以神的丰盛在神的儿女里头是没有打折扣，一切都在你的里边。那最后一段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从四十五节到五十节。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读双数节。经上也是这样记载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人。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是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我们下面有点祷告。当主，我们真是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使用，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头，超越孩子言语的局限，你能够开启在我们心里头，让我们实在是看不到。虽然我们是出于土，但是主，你自己从天而降，把这属天的质量放在了我们里边，有一天我们就有属天的形状。真是谢谢你，想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这里头有一个很，我想特别提到一条，这个是在第十五章四十五节特别提到一个幕后的亚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圣灵有几个称呼给他，一个我们就知道他叫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还被称作人子，还被称作成神子、爱子，这地方被称作末后的亚当。我们知道第一个亚当是谁，我都记得。还记得在创世纪在第二章讲到创造人的时候，就是在第一个亚当的时候，在那之前，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就讲了什么？讲到第一节的时候说，神起初创造天地，地是什么？阴影黑暗，空虚混沌。所以那个时候地已经不是很冷。再后来神第一天说有光，然后一天天降，到了第六天的时候造的人。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个解释，为什么在一开始在造天地之前地是阴影黑暗空虚混沌。在以赛亚书十四章的时候讲到，那个时候一开始神造了天使，然后天使呢，因为要想与神同等，他想升到至高之处，与至高者同等，结果他就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成了魔鬼，成了我们所说的撒旦，所以把这个世界就变得幽暗黑暗、空虚混沌。但是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神要造人。神造人的时候，他是怎么造的？按照谁的形象造？按照自己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形象？是荣耀的形象。神造天使的时候没有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天使，这是第一点。神造人的时候按照自己荣耀的形象造。第二， 到了人之后，他祝福人，给人两项祝福，一个是什么？生养众多，第二个是什么？赐给他们权柄去治理这地，包括空中的鸟、地上的小兽和海里的鱼。所以赐给人两项，一个是生养众多，要变养权柄；第二个是给人权柄去治理这权柄。神造天使，第一没有用自己的形象造，第二没有赐权柄给天使。所以人被造的时候，在这么的环境下，神是特别的厚爱人，给人荣耀的形象，给人权柄，这是神造第一类人的时候。可是我们知道第一类人怎么样？对了，是受谁的引诱？是受撒旦的引诱。撒旦是天使长，天使破坏，你也没引诱人。结果怎么样？人怎么样？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人把这个荣耀丢了，人把这个荣耀丢了。然后怎么样？人把这个权柄怎么样？还留着吗？也丢了。圣经上说，主耶稣说，这世界的王是谁？是撒旦。世界的王是掌权的，世界的王是撒旦。所以人把两件事情丢了，把荣耀丢了，把权柄丢了。在这种情况下，神用什么样的恢复的工匠要把这荣耀再拿回来，要把这权柄再拿回来，是怎么样？而是借着幕后的引导，借着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把这个荣耀恢复起来，把这个权柄夺回来。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特别讲的人算什么，你却看不到。这句话是引在诗篇第八篇里面出来的。诗篇第八篇特别提到它是怎么样，当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讲到，说这个世界的治理并没有交给撒真实，但是交给了人。可是当时在讲到人的时候是怎么样，当时是讲到这个宇宙里的神创造的，是看着他手所造的经，他所承受的心，那么一个浩瀚伟大的一个宇宙，看着这个人，你想想有多少？他就说到人算什么？你却眷顾他，你赐给他荣耀为冠冕。我们每个人都坐过飞机，要不然你来不到美国。你在飞机上，你还能看到地上的人有多少？看不见的。你看那么高的。但是当诗人在这个诗篇当中里的讲到看到神所创造的宇宙的时候，那么浩瀚，他看到人算什么？可是神却救了他，赐给他权柄，赐给他荣耀为冠冕。你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特别讲的，看见了那比天使暂时要微小的耶稣，这就是道成肉身，在一个这么浩瀚的宇宙里头，在这么一个有世界的王的这个撒旦的面前，神造了一个比天使微小一点，变了人，让这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取了一个位置，也是比天使微小一点。还记得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没有人说是世界的荣华都是我的，骄傲到的就是你的。主耶稣没说这荣华不是你的，因为世界的确是在弱者的手里，在撒旦的权柄之下。你看在圣经四本福音书里是讲到了主耶稣几次跟魔鬼的对话，魔鬼说的不对的，主耶稣跟他讲不是。但是当魔鬼说荣华富贵在我的手里，全放在我手里头，主耶稣没有反驳的。因为的确那个时候，因为人的堕落，我们把这个管理宇宙万物的权柄 就拱手交给了魔鬼。魔鬼这个撒旦是非常的正直全能，到今天我们这些不信主的人对全能的真理都证实了。我们现在说到国家的这些元首，这对全能真的不得了，二十大战第一次大战世界大战怎么引起来的，就是想统治所有的人类。人当有这些权利这个愿望的时候，他这么说是专策的，要恢复人的这个权利乃是外在主耶稣诞生又生命的过程。当他把它夺回来的时候，这是真正的权利，不是我们人所追求。今天呢，人就是把这些所谓的人的能力和权利都用错了地方。现在大家都非常知道的、非常关心的这个瘟疫、这个疫情，对吧？这个叫做新冠状病毒，这是人的一个不被权柄的很可能的一个表现。因为科学家发现，这个冠状病毒跟原来的SARS 和这个中东的 MERS 是同一个类型的，但是它在这个结构上有四个不同的 mutation， 这是在科学上已经被证明的。如果按照这个 mutation 的发生呢，就是变种的发生，就是突变的发生，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自然演变的，还有一种是人为造成的。但那个科学家的推论说，这个自然演变需要很久的时间，而且机会非常小，这个 probability 非常的低。如果是人特意想把它做成这种病情，那是很轻而易举的事。但现在没有证据找到是不是人做的，是谁做的，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们都知道，生物武器是一直在很多的国家军事里头一直所追求的一种工具，而毁灭人类的一种工具，这叫大规模杀伤武器。所以当这些人的这个权利的任务当用到的时候，它不只是实现在政治上，它也会在军事上，甚至在科学上，包括科学所创造出来的一些杀灭性的武器，这些东西都是它最后的根源，就是人类抓住的权利。中国有句话叫做青蓝绿不出政权，这是人类都知道的。所以他的军事方法，只有杀伤的武器，他就有权。所以人一开始因为人的堕落，把这个权就交给了撒旦，现在人就用不正确的方法去来抓这个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权只有在当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来到地上，他能够把这个神的荣耀恢复起来，他也能把这权在夺回，然后你我才在这里头有份。因为圣经里面讲什么？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头，你我在基督里头也得到同样的丰盛。所以这是我们真正能够恢复那个权柄的方式，而不是今天世界所用的方式。那当我们来仔细想到的时候，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他至少有三个方面让我们实在是看到，是他怎么样把这种新的传递能给我们。他不仅来到地上是为我们担当的罪，他给我们做了一个真实的样子，让我们怎么不仅是看见了什么荣耀，也是虽然你们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却借着他自怀中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我今天想从三个方面特别来提到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特点。第一，他是全部的信心相信的父神。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很多神人有得救都是因信得救，但是我们却对神的信心却是常常的打折扣，常常打折扣。他记得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 十字的性情表现出来的。他来到地上，当耶稣开始出来服侍之前，一开始服侍就被带到旷野，被试探了，在旷野四十昼夜受魔鬼的试探，魔鬼三次试探他，都是用圣经的话来讲，他是因为的主，他全部的相信父神，所以他就说经文是这么说，他是完全的相信父神的话，用圣经的话不打折扣，清清楚楚的讲出来。我们今天呢，什么人遇到一些难受的时候，讲讲讲就用社会人的东西去讲，连圣诞节连民主的诞生都可以用圣诞节去讲。他记得第一个亚当，他是从那魔鬼在那边犯的时候，当然那个不是亚当，是他的妻子，那个女人，那时候他还不叫夏娃，他犯罪之后才给他起名叫夏娃，他们说叫女人。可是这个罪是归在亚当的身上，因为神所吩咐的话都是告诉亚当的，而且夏娃是吃死他的骨肉，是他的骨中骨肉中肉，而且那个女人在被魔鬼试探的时候，请问亚当有没有犯傻？请问你们有，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这个亚当和他的妻子是在一起的，他看得到，他是看得到。所以当这个蛇去引诱这个女人的时候，也就引诱第一个亚当的时候，他也是用什么话？他说神说这个果子不可以吃，就加了一句说不可以摸。这个第一个亚当就没有听清楚，没有好好的学什么话，所以他就被这个魔鬼所加进去一句话，我们来理解。而我们的主在旷野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清清楚楚地引证神原来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神的话非常的熟悉，否则加一点减一点，这就是大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神的话要完全相信，不仅要完全相信神的话，完全相信神的话的出发点，它的基础就是要了解神的话。当这个我们的第一个亚当是这样子软弱堕落，第二末后的亚当是这么得胜，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第一条是相信神的话，第二个呢是爱我们的神。你知道这个主耶稣非常的爱父神，所以他父神所喜欢他做的事他就做，不喜欢的事他就不做。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亚当就不一样了，亚当当他去这个看着妻子犯罪的时候，他什么？他爱他的妻子超过了爱神。我不是说不爱妻子，但是我们一定要对神有一个绝对的爱。所以当这个爱他有折扣的时候，就出问题。所以我们神，我们爱神，圣经怎么说呢？是神先爱我们，我们到底是被神的爱所激励？我们也是被神的爱所激励，让我们反过去，我们爱神不是我们爱，而是神先爱我们。所以爱神非常重要。我们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爱神的一个表现，就是在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的身上。如果我们不爱看不见我们的弟兄，我们怎么能爱看不见的神呢？所以这是神所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提醒。所以我们就常常用爱心来衡量，作为一个自己自我的衡量，不是去说别人这个人不爱那个人不爱的神，而是看我们自己，我爱神爱到什么样的程度，看看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看看第一个亚当当他爱的打折扣的时候就出什么样的问题。第三个，你是一个圣徒。第一个亚当我们的圣徒是什么？神说不可以吃，吃了日子必定死。结果呢，魔鬼试探说这个东西你看过，这个果子吃了可以充饥，还可以怎么越人有命，吃了之后还能像神一样有分别善恶的能力， 他就不顺从神，就去吃了。而这个绿色的亚当，他顺从神。他虽然在旷野里禁食40日，当那魔鬼把让他说把这石头变成饼可以充饥，他说什么？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一切话语。饿了40天，什么样子？他一样是不再被这个所诱惑，他顺服神。当这个魔鬼试探他，说你可以用一句来带我，这世上从他的万华万国的文华富贵我都可以给你。主耶稣说什么？你要单单敬拜神，这是唯一个你可以敬拜，没有其他的。这时候怎么做？等到主最后圣服的时候，乃是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克西马尼祷告，他说：“乃是要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完全的圣服神。”这里有时候他讲到他是怎么样，他全身虚极，甘心的去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这时候怎么做？可是第一个亚当没有圣服。所以当今天我们来看到我们自己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虽然明白了救恩，我们对神信心有没有打折扣呢？相当打折扣。求神能够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有没有让我们对神要有信心。我们爱神也常常不够，爱我们弟兄姊妹也不够，求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把基督先爱我们那个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舍己的去爱人。爱我们的事，顺服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有些事情可以顺服，有些事情不能顺服，但是神爱我们的乃是绝对的顺服，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子。这的确是一条非常难走的路，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的主是怎么顺服？我们的主呢是借着神死里复活，用着复活的大能送过去。当他复活之后见到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说什么？天下人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他是权柄是怎么得的？因为他经过了死，从死里复活，他得了这个权柄。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的母主从此很复活，可是我们多少的时候不愿意去与主同死。你不与主同死，怎么能经历与主的同复活呢？你不能经历与主的同复活，你怎么能经历是神的大能呢？所以我们身上没有这个能力，是因为我们第一就没死透，第二没有经历过死而复活的大能。所以到今天我们在不用说是有什么试探，试探到我们面前，环境有点波动，我们就散了，就害怕。更不用说是权柄，可是我们的神在我们的时候，在永远那里他已经定了这个旨意，是按照他荣耀的形象在我们，然后要把祝福、把权柄赐给我们。我们的主这样子到成就神来到地上，他要恢复神的荣耀。他要把这权柄从恶者里头夺回来，让我们在基督里头同样得到这个权柄。所以这是神道成肉身，主耶稣诞生了地上的意义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交通在这里，我们下面来跟祷告。当时我们是发誓感谢你，就我们自己能不能得救，却常常小看到你自己结果你没看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从放在地上活不出你自己的荣耀，活不出你自己的见证。请你真是恩待我们，圣灵光照我们，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坐在我们的身上，坐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真是能够全心的相信你，全心的爱你，全心的顺服你，让你自己爱子所能恢复的那个荣耀，就能在我们这些器皿、这些儿女的身上能够表现出来，能够彰显出来，也能够把 就在恶者面前的权柄能够夺回来，让我们站在他的同时用自己的权柄，就谢谢主，你保守我们虽然我们的信息到这里结束，但是你自己的圣灵工作继续在我们心里开启，继续做我们完成的工作。你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